欢迎你加入我们。想象一下，咱们现在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手里捧着热咖啡。
没错，非常轻松的氛围。
对，我们这期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你拨开当今科技界最热门也是最复杂的现象，也就是英伟达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爆炸性财报。
是的，
我们面前现在摆着一叠厚厚的原始资料，包括英伟达2026年2月25号的财报电话会议的文字记录，还有官方的演示 PPT， 以及来自金融分析社区 Seeking Alpha 里面那些带有高度争议性的投资者评论。
资料非常详实。
对，不管你是为了接下来的商业会议做准备，还是单纯就是拥有旺盛的求知欲，我们今天都将带你穿透这些数字的迷雾，搞懂算力及收入的真正含义。
很高兴能开启今天的探讨，而且我可以保证，这绝对不会是一次枯燥的财报朗读。
哈哈，那肯定。
表面上看啊，英伟达交出了这组数字极其华丽，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梳理份份财报的资产负债表，然后再结合分析师们那种目光锐利的评论，你会发现繁荣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一些非常微妙，甚至可以说是相互矛盾的信号。
暗流涌动。
对，在这个庞大的生态里，确实是暗流正在涌动。这期深度解析绝对不会无聊。
好的，咱们来抽丝剥茧一下，我们就直接从这些让人惊掉下巴的数字切入吧。
好。
第四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创纪录的68亿美元，同增长了73%，而这其中的绝对主力就是数据中心业务，高达6200亿美元。资料里有个细节让我特别震撼，那个自打 ChatGPT 出现以来，英伟达的数据中心业务增长了将近13倍。
13倍，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概念。
对啊，这不仅是几家科技巨头在买芯片了，这简直是整个行业在疯狂的倾斜资金。他们为什么要在硬件上如此不遗余力呢？
这就涉及到了英伟达 CEO 在电话会议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在新的 AI 世界里，算力等于收入。
算力等于收入。
对，为了让你更直观的理解，资料中提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喻。你可以想想以前的传统软件，它就像是一台提前录制好的 DVD 播放器。
嗯，放光盘的那种。
没错，所有的代码、逻辑和内容都是预先写好、固定不变的。你买个光盘，回去就能一直看。但是现在的 AI， 尤其是生成式 AI 和智能体 AI， 它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在实时生成内容的，
实时渲染出来的感觉，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们生成的每一个词、每一行代码、每一次逻辑推理，在业内都被称为代币，也就是 tokens
等等。所以在这个生态里，传统的那种卖软件授权的模式其实已经过时了。
是的，
现在的游戏规则变成了 AI 的每一次思考都在消耗算力，而这些消耗的算力产出的就是代币，其实就是新的货币，对吧？
你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代币就是新货币。就像以前互联网公司是按点击量来收广告费，现在的云服务商，他们是按生成代币的数量来赚取收入。
懂了。
特别是当智能体 AI， 也就是 Agentic AI 开始普及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质变。比如说资料中提到的 Claude Code 或者 OpenAI Codex。
嗯哼，
他们不再是那种你问一句他答一句的简单聊天机器人了，他们会自我设定目标，会去调用各种工具，甚至像一个程序员团队一样协作写代码，这经常一跑就是几个小时，
在后台疯狂运转。
对，在这个过程中，代币的生成量是呈指数级爆发的，没有算力就无法生成代币，没有代币，云厂商就没有收入增长。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料里预计前五大云服务商和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客户在2026年的资本支出会接近7000亿美元。
没错，
这本质上已经不是在建传统的数据中心了，他们这是在造新时代的印钞厂啊。
非常生动的比喻，在这个新工业革命里，计算能力已经直接和赚钱能力画上了等号。
最带感的地方来了，既然他们准备花7000亿美元来印代币，那他们究竟要在墙上插上什么级别的耗电大杯？我们来看看驱动这一切的引擎。
这也是技术层面上最硬核的部分。
令人难以信心的是，在云端，甚至6年前基于 Ampere 架构的老产品，现在都已经被抢购一空了。而目前部署的最新的 Blackwell Infrastructure， 它的总功耗已经接近9G瓦。
9G瓦，
这相当于好几个大型城市级发电站的输出功率了吧？
确实是这样。 电力现在已经是每个数据中心面临的最大生死线了，你建得起数据中心可能都找不到足够的地方给你供电。
太夸张了。
这就引出了接下来即将登场的 Rubin 架构。资料里提到了全新的 Vera CPU 和 Rubin GPU。为了解决这个能耗的死结， Rubin 在架构上做了极其巨大的优化。资料显示，它能将混合专家模型，也就是 MoE 训练所需的 GPU 数量直接减少到四分之一。
那个混合专家模型听起来有点深奥，你能不能给咱们通俗地解释一下它为什么能省算力？
没问题。想象一家医院，如果这家医院只有一个全科医生，他需要把所有的医学知识都装在脑子里，每次你看病，他都要搜索整个大脑，这非常耗费精力。
对，效率很低。
而混合专家模型就像是一个分诊台，背后坐着心脏病专家、骨科专家、眼科专家。病人来了，分诊台直接把它分配给最合适的那个专家。
哦，我明白了，各司其职。
对，这样每次推理只需要激活整个庞大网络中的一小部分。Rubin 架构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能极其高效地处理这种分诊和调度，从而将推理的代币成本降低高达十倍。
降低十倍，这种能效的跃升确实惊人。我看资料里也提到，即便是基于目前架构的 GB300NVL72 系统，它的每瓦性能也比上一代的 Hopper 提升了多达50倍，每代币成本降低了35倍。
这是在电力受限的今天，英伟达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核心竞争力。但是仔细看财报的营收结构，我发现了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盲点。我们总以为英伟达只是一家卖芯片的公司，但实际上它的网络业务在第四季度收入达到了1100亿美元，同增长超过了3.5倍。
抓得非常准。这里令人捉迷的是，英伟达现在可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公司之一了。
这点真的反直觉。
这1100亿美元包括了 NVLink、Spectrum-X、以太网，还有 InfiniBand。你要知道，当你把几万张 GPU 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它们之间的数据传输速度跟不上，那这些极其昂贵的芯片就只能在那干等着，
变成了木头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没错，所以英伟达卖的从来不是单个芯片，而是把成千上万个芯片无缝连在一起，表现得像一台超级计算机的完整生态系统。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藏着一盘大棋。除了网络硬件，他们还在疯狂地投资和绑定整个 AI 的软件应用生态。
是的。
资料里显示，英伟达对 Anthropic 进行了高达100亿美元的投资，同时还与 OpenAI 在 GPT-5.3 代上 Codex 上展开了深度的合作。甚至他们还引入了 Grok 的低延时解码技术许可，把 Grok 作为一个加速器整合了进来。
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的护城河如此之深。他们不仅仅是硬件供应商，他们正在通过真金白银的投资和技术深度绑定，确保这个世界上最前沿、最聪明的那些大语言模型，全都是在他们自己的 CUDA software 生态和硬件基础 infrastructure 上跑出来的。
也就是把客户死死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对，这种软硬一体的绑定，让客户很难轻易切换到其他竞争对手的平台上。
聊到这儿，我们一直在谈云端、大模型、几百亿元的资本支出，但对于正在听我们这期解析的你来说，这些天文数字和算力到底会怎么落地呢？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这点非常关键。
资料里提到的一些新趋势让我觉得 AI 的触角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屏幕了。
首先，一个非常宏大的趋势就是主权 AI。
主权 AI？
对，像加拿大、法国、荷兰、新加坡、英国这些国家，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依靠几家科技巨头来提供 AI 服务了，他们开始像建设国家电网和高速公路一样，动用国家力量建设自己的 AI 基础建设。
国家级的基础设施。
是的，这项业务在2026财年已经为英伟达带来了超过30亿美元的收入。
比国家级基础设施更贴近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其实是物理 AI。
没错。
我在资料里看到，搭载 NVIDIA Drive 系统的蒙池 CLA 很快就要上路了，而且像 Waymo、Tesla、Uber 这些主导的无人出租车，也就是 Robotaxi， 正在经历指数级的增长。未来十年，这会是一个从几千辆车扩展到几百万辆车的巨大市场。
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增量市场。
想象一下，每一辆在路上自动驾驶的汽车，为了实时判断路况、行人、红绿灯，它本质上都是一个需要不断消耗和生成代币的移动数据中心。
甚至不止于地球表面，物理 AI 和算力的边界已经扩张到了外太空。
这个我必须得说一下，资料中披露了一个非常硬核甚至有点魔幻的细节，英伟达的 Hopper GPU 已经进入了太空环境。
是的， Hopper 进入了太空。
等等，在太空中建数据中心，这听起来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啊。太空里可是真空的，根本没有空气流通，你怎么给一个全速运转热的像火炉一样的 GPU 散热？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物理问题。
总不能用水冷吧？太空中水肯定会结冰，或者带来巨大的重量负担。
这确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厂契机。在没有空气对流的真空中，你平时用的风扇是毫无用处的，液冷系统又太重，而且一旦发生泄漏，就是灾难性的故障。
那他们到底怎么解决的？
所以他们只能依靠极其庞大的散热器，通过直接传导和热辐射的方式，把热量缓慢地散发到极寒的宇宙空间中。虽然条件非常苛刻，但他们做到了。
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非要把 GPU 送上天呢？拍了照片传回地球，在地球上的空调房里处于不行吗？
因为太空数据传输遇到了物理瓶颈，现在的卫星能够拍摄极高分辨率的地球图像，无论是气象监测、农业分析，还是战略侦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都是 PB 级别的。
PB 级别，也就是一 PB 相当于1000万G。
对，数据量太大了。如果你要把这些海量的原始图像数据通过带宽非常有限的卫星链路缓慢地传回地球再处理，那个延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哦，所以干脆就在天上算完。
没错，直接在太空中用 GPU 进行图像处理、降噪、重构，然后只把有价值的结论，也就是那几个关键的代币传回地球。这彻底改变了太空探索的效率。
从太空回到地球，这辆名叫英伟达的高速列车似乎还在全速狂飙，无有任何刹车的迹象。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就没有隐患吗？
如果我们退一步，把视角拉高一点看，直接翻开现实的资产负债表，你会发现一些分析师其实在狂欢中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
在我们深入探讨这部分质疑之前，我也想向你明确一点，就是面对这些带有分歧甚至可能具有不同政治或经济利益倾向的评论，我们这期深度解析绝不站队，我们的任务是客观呈现原始材料中包藏的不同观点。
是的，我们只做客观呈现。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来看看 Seeking Alpha 的评论区里，分析师们从财报中挖出了哪些隐患。
首先被紧紧盯上的是毛利率。尽管英伟达对全年的毛利率预期依然维持在 70% 中段，但分析师敏锐地指出，这一季度的毛利率其实从之前的 75% 下降到了 70.1%，
下降了接近4个百分点。
对，英伟达官方的解释是，这主要是因为正在向 Blackwell 全栈系统过渡，并且产生了一笔高达45亿美元的 H20 库存和采购义务支出。
但是在一些持有看空或者谨慎态度的分析师眼中，这种毛利率的压缩可能并非只是早期的过度阵痛。结合那笔巨额的库存支出，他们认为这反而带有一种典型的周期末期的成本吸收特征。
周期末期，
也就是说早期的暴利阶段可能正在收窄，公司开始承担更多供应链上的成本压力了。
除了毛利率，还有一个财务指标的异常让我特别关注，应收账款，也就是 AR 的增速达到了 67%， 这个数字竟然超过了营收 65% 的增速，这就导致了未觉销售天数上升到了65天。
未觉销售天数，也就是 DSO。
对， DSO 到了65天。我们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你以前卖那种绝对的抢手货，客户30天内就痛痛快快把现金打给你了，现在却要拖到2个多月才结账，
这确实很不寻常。
评论区的分析师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提出，在一个号称需求史无前例的产品供不应求的年份，大家应该抢着付钱锁定产能才对啊，为什么未觉销售天数反而在上升？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超大规模的云厂商其实手头也紧了？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财务洞察， 他们是不是在通过拉长付款周期，把营运资金的压力悄悄转嫁给了英伟达？
对，就是买方和卖方的话语权是不是在发生变化？
在一个真正的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供应商是绝对强势的，他们甚至可以要求全款预付。DSO 的上升暗示了买卖双方权力动态的微妙变化，而且伴随这个现象的还有库存的飙升。
我看到了，财报显示英伟达的库存翻了一倍多，达到了2140亿美元。
同时，长期的采购承诺也大幅增加。批评者警告说，这往往是典型的半导体繁荣周期末期的信号。先是需求爆发导致过度订购，接着是辛劳阶段的转换，随后不可避免的会迎来一个漫长的产能消化期。
消化期一旦到来，对供应链的打击是巨大的，而且英伟达现在面临着极高的客户集中度危机。资料显示，前五大超大规模客户占据了超过50%的总收入，这也太可怕了，等于把半条命交在了几家巨头手里。
这种高度的依赖性其实已经直接体现在了高管的沟通话术中。我们可以来仔细琢磨一下黄仁勋在提到与最大客户之一，也就是 OpenAI 的合作时的措辞。
他是怎么说的？
他并没有直接宣布胜利，而是使用了仍在努力达成合作协议，并且相信已经很接近这样非常谨慎的词汇。
换句话说，这绝不是一个拥有无限筹码的绝对垄断者会用的语气。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场焦灼的扑克牌局，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盘。
没错，云服务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他们正在投入巨资研发自己的定制芯片，也就是自研硅片。这无疑是他们坐在谈判桌前压价的最重要筹码。
总结得非常精准，今天我们的这段旅程真的信息量巨大。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的 AI 帝国，智能 AI 和物理 AI 正在重塑软件的定义，甚至把算力送入了太空。
但同时，在资产负债表的深处，也们看到了正在悄然浮现的周期性压力，2140亿美元的库存风险，以及买卖双方极其复杂的博弈。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些听起来像是华尔街高管才需要关心的事儿，但实际上它和你是息息相关的。
对。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理解这种代币经济和算力基础建设的资本支出周期都至关重要，因为就比接近7000亿美元的云厂商巨额投资，以及它是否会面临消化期的风险，将直接影响你所在行业的 IT 预算，
还会影响你每天使用的职场 AI 工具的进化速度。
是的，甚至直接关系到你对未来几年宏观经济走势和个人投资的判断。
确实如此。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抛出一个基于这些资料延伸出来的思想实验。
哦，说来听听。
我们刚才讨论的一切，无论是9吉瓦的库布耗电量，还是7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都是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上的，那就是 AI 软件的进化需要依赖呈指数级增长的硬件算力。
也就是算力等于智力。
对，但是如果就像英伟达自己所预期的那样，智能体 AI 正变得越来越极其聪明，能够完美的编写代码、梳理逻辑、优化系统，那么当这些 AI 聪明到某个临界点时，他们会不会某一天突然写出一种极其高效的底层代码架构？
你的意思是一种能让计算效率瞬间提升成千上万倍的全新算法？
没错，如果那天真的到来， AI 的极度聪明反而大幅度降低了它对海量硬件基础建设的依赖，那么这场建立在指数级硬件需求上的狂欢盛宴会不会最终被 AI 自己的聪明所终结？
哇，这是一个绝妙的排论视角。AI 为了进化需要吞噬无数的硬件，但当它进化到极致时，可能反而不再需要这么多硬件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科技时代，也许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带着这个惊人的想法去探索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吧。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